镇八方雷英和大头鬼方书安双双被擒，让冯奎章啊给抓住了，结果挺好的计划全都落空。冯奎章连咬牙再顿足啊，用手指着他们俩，实在是对不起呀，这是你们自作自受，来呀，把他二人乱刃分尸。大臣，众楼兵答应一声，各拉兵刃往上就闯。雷英和方树安把眼一闭，在这等死吧，看来没有一点活路了。哪知道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，突然有人大吼了一声：“要带！”尔等休得下手，毛家到了。这一嗓子划破夜空，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，把在场的人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，甩两关桥。就在这时候，就见水面上一只快船比箭头还快，已经靠了岸了。从船上先后跳下五个人来，方才喊的就是头一个小伙子。就见这小伙平顶身高七尺挂零，五短的身材，车轴汉子，瞅着胳膊腿身子骨那么结实，头上戴着古铜色六棱超口硬撞金鬓插英雄球，身穿剑袖，腰杀大带，英雄场早已脱下去了，卷成了个麻花形斜插花背在身后，手里边提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的龟灵七宝刀。这小伙子是圆脸胖，浓眉大眼，骨鼻梁大嘴叉，长得颇有男子汉的气概。那位说这谁呀？正是小武艺的五爷小侠爱虎。在爱虎的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人，个头比爱虎高着一拳，长得面似银盆，双肩暴拢，细腰炸裂，剑眉虎目，鼻之口方，一团的正气，长得还带劲，人长得还端正，累配宝剑，手拿单刀。这是谁？玉面专诸白云生，小武艺的磕头大爷。在他的身后还跟着个漂亮小伙，比那仨人都长得漂亮，粉奶奶的面皮，弯弯的两道细眉，一对水汪汪的大眼，鼻子悬胆方海口，穿着一身粉灵色的衣服，勒狮子畔蹲裆捆裤，抓地虎的快靴，手中拎着后背尖翅雁翎刀。他就是小武艺的四爷冯子都卢真，钻天鼠卢芳的儿子。在他的后面是个大个，平顶身高一丈挂零，宽宽的肩膀，粗粗的胳膊，这张脸黑中透亮，亮中透明，大刷子眉，钢铃眼， 狮子鼻子火盆嘴，满嘴大板牙，鸭耳的毫毛拧着劲儿往上长着，光头没戴帽，绑着牛心法准珠三别顶，穿青挂道，手中擎着一条冰铁大棍。这位就是小武艺的二爷劈了鬼韩天锦，后边还跟了一个人。这人长得不怎么样，穿的衣服十分破旧，腰里系着丝带，一条裤腿长，一条裤腿短，光着脚丫，蹬着一双多耳麻鞋。往头上一看，黑天还戴着马连坡大草帽，这草帽年头啊，最少也得有30年了，上头耍圈，连那个罗圈啊都要掉下来，一根飘带勒到下巴壳，往脸上一瞅，黄浆浆的脸膛，满脸滋泥，一部扎蓬壳的胡须。可您仔细一看，这位还是残废人，光有白眼珠，没有黑眼仁，手里拿着根明杖和唐锣，身后背着个大兜子。另外的就是水手了。可这五个人就一登陆不要紧，赤法龙神冯徽章就大吃了一惊啊，心说我这座少华山通邦铁底，后边的江岔子密布岗哨，这是什么人闯到我的心腹重地的？闹了半天他还不认得这几个人。书中代言这哥几个从哪儿来，那个石木的盲人又是谁呢？在前文书咱曾经说过，八宝跌云峰，青松狼牙殿一破，双方展开一场混战，紫面金刚贾徐良王顺打算趁乱逃走，被方叔安发现了。方叔安怕打不过他，连喊再吵吵，他这一喊叫艾武也听见了，艾武赶紧找到白云生、卢真、韩天锦，他们几个人扑到后院打算接应方叔安。这时候呢，方叔安已经撵王顺到了后山了，艾武领人在后头就追，结果出了跌云峰，断了线了，怎么找也没找着方叔安。一是因为天黑，二是因为道路生疏，那上哪儿找去？艾武也有心返回跌云峰，又怕方叔安有个长短，小哥四个一商议，就在后头摸索前进。简短接说，他们好不容易摸到上家坨，一看这是个大镇店，天也亮了，哥几个先在道边休息休息，分析分析方叔安可能奔什么地方去了，那个王顺可能跑到哪儿去了，想了半天也没头绪。别人都差劲，就这位韩天锦韩二爷是天亮必得吃饭，不然的话他一点也忍不住啊。韩天锦拄着大棍子站起来，哎，我说等会儿咱们再合计得了，我这老肠子老肚子直干仗，先喂饱了肚子再说吧，吃饭比什么都重要。三个人一听也有道理，打了一晚上水米没沾唇，先喂饱肚子说吧，他们就进了上界坨了，也走到那个饭馆叫三仙居，就是方叔安吃饭那地方。这就叫不巧不成书，他们进饭馆那会儿，这饭馆刚收拾完，把桌椅板凳全扶起来，晚餐家伙全捡走，连掌柜的再伙计把这屋的卫生都收拾干净了，又来了几位客人， 一切都恢复了正常。那位说出什么事儿了？咱前文书不说了吗？方树安抓王顺，两个人在屋打起来了，把桌子板凳全踢翻了，碗铲丫鬟全打碎了。他们俩走了以后，人家饭馆能不收拾吗？刚收拾完，爱虎他们就到了。但是这小哥四个不知道发生的事情，他们靠着窗户捡了张桌，哥四个正好坐下，把伙计叫过来，点了八个菜，又要的主食。爱虎说：“咱这么办，我最爱贪杯，见酒没命，可是今天例外，谁也不行喝。咱们出来这是有事儿，别因为喝酒耽误了大事。”那哥几个也同意，干脆咱就吃吧。他们闷子头呼噜呼噜正在这吃着呢，外边堂锣一响，来个石木先生。这石木人呢，就是戏耍方树安那位，把方树安那1000多两银子也让他拎走了。哎，没想这位在外头转了一圈又回来了，嘡嘡敲了几下堂锣，提提鼻子，大概闻着这桌有香味了，这盲人就凑过来了，来在爱虎身边背后又闻了闻，摸索了半天，把筷子摸到手了，不容分说，上去一下就刀了块肉往嘴里一塞，哎，这味道还真不错呀。然后把筷子放下，伸出炭条一般的手来，在桌上一划了，把那只酱鸡划了着，上去就拧了个大腿。这鸡呼着还真挺辣乎。他这种特殊的举动把这哥四个气的，那简直就甭提了。爱虎啪把筷子一摔，扭回头看了看，哦，是个瞎子。哎，我说你什么人？你打听价钱了吗？你就吃？你瞅你那手有多脏，怎么往我们盘子里来划来了？太不像话！你要饭没这么要的。你得先问问我们给不给，这什么地方？这是连这块的要饭的都这么野蛮，咋回事？来来，把他轰出去！要不看他是个盲人，就非揍他不可。韩天锦瞪了瞪眼睛，要往常他早伸手了，因为他饿坏了，光顾吃了，嘴里头还塞着不少饭。噎着他直翻眼睛，没说出话来。白云生和卢真性情都和善，所以他们两个只是不高兴，没说别的。掌柜的跟伙计都跑过来了，一看，哎呦，我说怎么又是你呀？方才打仗那会儿，我们就知道有你，你呀就抢人家内主的饭吃了，好悬没干起来。后来你们怎么研究的咱不清楚，那个主还真挺大方，把你让进雅座去，还要了一桌酒席，你不吃饱了吗？你怎么一转眼又回来了？走走走走走走，这是遇上好说话的大爷了，要换别人不得打死你吗？走走走走，往外一推这盲人，盲人乐了，哎，我说掌柜的伙计，你们别这么横，70不打80不骂，你看我这把年纪也不小了，何苦在我的面前吆5喝6的，他人饿了就得吃东西，我天生这肚子就大，那你还管得着吗？你还有理了？你吃东西自己花钱买，冲什么拿人家的呢？拿谁的了？他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他的，这叫不分彼此。别看我吃了他点东西，我能白吃吗？我得报答他呀。 哦，吃东西看着了，他们要用我的时候得怎么办呢？爱虎一听，我们还有用你的时候，你看这位说话真有意思。小义是挺犟，有名的犟眼子。爱虎气的也不吃了，一个胳膊挎着椅子靠，把脸转回来。哎哎，掌柜的，回去，你们先走吧，把他留下，我对付他。老先生，刚才你说什么？我们还有求助你的地方？那可不，人就靠人活着，你可别说不求我，我还能办大事呢。啊，那你说说你能办什么大事？哼，我要能办的事儿，就是你们心里要想的事儿。白大爷一听，他话中有话，冲爱虎一使眼色。白云生站起来，把自己那座给这盲人腾出来，就紧着劝老先生，您别过意，方才跟您说话的是我一个小兄弟，他这人爱开玩笑，所以说话有些粗暴，望老先生海涵。您真要没吃东西可以，今天我们请客，来来来，坐到我这椅子上吧。这时候伙计呢又给白云生搬了把椅子，让这盲人挨着白云生坐下了。这盲人把汤螺往桌上一放，用手瞎划了，看那意思要摸摸白云生。爱虎一皱眉，心说你那手刚抓完酱鸡呀，你往哪划了你？我大哥那人最讲干净，那身上连点点儿都没有。点点点，其实也晚了。就这小油手抹了白云生一袖子，白大爷二话都没说，连躲都没躲。老者拍拍白云生的肩膀，罢了，哼，这个人有没有出息啊？一听说话就知道，刚才我这一摸，我更清楚了，到底是姓白的比姓爱的有出息的多。嗯，哎，虎一听，他说的什么呀？他怎么知道我们姓什么？当时他就改变了看法了。哦，这不是个普通的盲人，这是个世外的高人，很可能是化妆改扮，前来考察考察我们。哎呀，刚才我说话都未有失礼之处，艾五爷也不糊涂，想到这里往前一凑合。老先生，您说什么？我说姓白的比姓爱的有出息。您怎么知道我们姓什么呢？我会闻味儿啊，这一闻我就知道张王李赵。这会儿韩天锦把嘴里那一大口饭也咽下去了，噎得他直翻眼睛。哎，老家伙，那你闻闻我，我姓什么？你这味儿就更大了。你姓韩呢，叫韩天锦，外号人称劈了鬼，对不对？那位那味儿还挺好闻，叫粉子都如针，是挺香甜的。他这一说，四小全吃惊了，心说不能让他走啊，这人是干什么的？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。爱虎就追问，老先生，您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姓呢？您是哪一位？咱别开玩笑了，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得了。哎呀，说什么呢？还是说你们要办的事儿吧。你们是不是要抓一个染过白眼眉的那个小子？对呀，您知道，不但知道，而且知道，特别知道。这个人叫紫面金刚王顺啊，我早就闻出他的味儿来了。这个王顺现在在哪儿？你们想知道不？当然想知道，望求老人家指教。在这儿往正东去， 38里地有座山叫少华山呐、啊。这小子已经奔了少华山了。另外再告诉你们一件事，还有个丑鬼细脖大脑的方素安已经追他追到少华山。我还给他看过手相，给他算过一卦，方素安是凶多吉少啊。如果你们去的早了呢，他可能保住性命，去的晚了，小命可就交代了。怎么样，我吃你们个烧鸡大腿吃块肉没白吃吧？告诉你们这些事儿还换不回来吗？说话之间把那手伸出溜划了那只酱鸡，爱虎给他往跟前一递，这位拿起了往嘴就塞，一点都不客气。哎，这玩意真有意思啊。爱虎一边看着他吃一边笑，等把他那口鸡肉看着他咽下去之后，爱虎接茬的，老先生，您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呢？您究竟先乡何处，尊姓大名，能不能告诉我们？如果你说的是实情，早晚我们还要报答呢。算了，别说漂亮话了，吃你们块肉你们都不乐意呢，还报答？报答什么呢？我这个人施恩不忘报，我就是走江湖的，混口饭能填饱肚子我就满意了。哎，我说你们四位，我还得说清楚啊，赶紧多吃，吃完了就起身，别走前山走后山，少华山三面是路，一面是水，你们走柳江的江岔。如果走江岔的话，岗哨也少，道路也好走，不多时就到了后山了。你们想进山，想办事，想干什么都行。另外呢，我吃你这酱鸡也不白吃，我在那儿给你们准备一条船，把你们护送进山，你们看如何呀？那更好了，老先生，求求您是谁呢？说话之间，就见这盲人拿着半只鸡站起来了，一伸手把唐锣和明杖拿起来。哎呀，我是谁呀？问不问没用。今天晚上咱不见不散，天黑以前我在江岔子等你们。汤汤，一边吃一边敲，出了饭馆了。爱虎在后头紧跟着，一看他钻着胡同，等爱虎再进胡同，此人踪迹不见。哎呀，爱五爷心中暗想，真不得了，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人，后有人，天外有天，这高人遍地皆是啊！不用问，这位肯定跟我们有关系，不然的话不能向我们谢礼。但是爱五爷还多了个心眼儿，他是不是贼人派来的，故意引我们上钩？比如说真给我们准备一只船，稳稳当当把我们几个抓住，这也未必可知啊。二虎一想这事得慎重点，转回身回到饭馆，哥四个就商议了半天，左分析右分析，认为着不可能。这个人好人这方面占着多一半，他要是贼干嘛用那个招啊？用不着，我们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，比如说对付徐良，对付白云瑞也很可能这么办，他对付咱们他根本用不着。白云生说这么办，听话，大饼，然后买了个包袱皮儿，让韩天锦自己背着，什么时候饿什么时候吃，为了以防万一，还买了两个大水葫芦，灌了两葫芦白水。哥几个把钱汇了，出了三千军，起身赶奔少华山。 他们虽然没来过，鼻子底下有张嘴，跟沿路上的农妇一打听，有人指点方向，他们顺这条道就来了。其实啊，太阳还没落山的时候，他们就到了少华山的山下了。抬头一看，呵，这座大山气派十足啊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不绝。看这意思，好像连着八宝叠云峰。影妖妖看见山上的大寨，还瞅进雕斗。二虎一琢磨，还真得按着盲人说的那样，白天不能进山，再着急得等到黑天。看来这正面果然进不去，还得走背面啊，转山吧。他们到山是38里，再转这座山，转到后面去，就已经点了灯了。哥几个觉着挺乏累，听了听，有流水的声音，韩天锦一愣，哎，听，不远可有水啊？爱虎记住了，这大概就是柳江啊。小弟兄又往前走了一程，一直走到江边，一看呢，这盲人说的是一点不假。哎，我爷一琢磨，他不说了吗？给咱们准备一只船等着，他在哪儿呢？如果他说的是实话，这个人呢，肯定是个了不起的，说什么不能放走他，非查一个明白，然后再说。小哥几个在这站了，也就一会儿的功夫，就见水打船帮，船压水浪，来了4名水手驾的一只小船，船头上坐着一个人，离近了一看，正是那位盲人。那盲人直提鼻子，哎，靠边靠边靠边，我闻出味来了，把爱虎韩天锦这4个人的味儿我闻着了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呢。你们哥4个刚来吧？哎，老先生，我们刚到，你也来了。你看人嘛，说话得有信用，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，无信不立啊。哎呀，我这给你们请了一只船来啊，船钱我全都汇过了，用不着你们掏了。来来来，请上船，请上船吧。哎，我一看这船虽然不大，装20来人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小弟就名声蹭蹭蹭蹭跳上木船。盲人告诉他，都坐好，都坐好啊，一边歇着一边跟着走。走呢，在这儿往内寨走还有25里呢，不过2更天咱们是到不了。来啊，开船。那几个水手也不说话，搬桨摇橹，哗哗哗，老少英雄直奔后山。